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58章。神给先知的启示，或者神给先知的看见，或者先知在看神的百姓的时候，神向他所说的话。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怎么神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讲？但是我慢慢读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事实是一样，但是呢，好像被神像以赛亚这样说话的人却是不多，或者是没有。这话怎么说呢？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8章，一开始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那么他们的过犯是什么？他们的罪孽是什么呢？神所看见的跟我们人眼睛所看见的有什么不一样呢？举例来讲，后面讲的就是神要以赛亚扬起身来所说的。第一个，我相信第二节所记的是一种外面人看起来的光景。什么光景呢？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意思就是从表面上人看他们，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个教堂，跟任何一群人，因为他还会上教堂，证明说他里面还是什么样的，还是想要来寻求神嘛，对不对？你看，一天到晚读圣经，大家不要误会，读圣经真是很好，我也鼓励人读圣经。但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有很多外面我所做的现象，好像从人的眼中来看，他们是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真的好像是个基督徒啊。这边说好像行义的国民，他们也不离弃神的典章。今天基督徒也好，上教堂的人也好，谁会离弃圣经呢？谁会离弃神的话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第二节讲的东西，怎么有可能还要先知像这样的一群人要大声的这个喊叫，不可止息，要扬起声来说，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过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恶呢？不是很不近情理吗？那这是我们一般人看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眼睛里面看到一个人，他天天在寻求神，想要明白神的道，是不是？好像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这个也从来这个手不离圣经，口不离神的话，这个等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但等到有一天，你突然私下跟他接近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表面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外面他自己靠着自己能做的，其实他真正要面对，在他生活里面所面对到的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他行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过犯，他行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什么呢？他行出来的就是一种罪恶。以至于什么样呢？以至于他为了要天天寻求神，他为了要乐意明白我的道，人所教他的进食祷告啦，进前的参加聚会啦等等，这些东西都变成什么呢？都变成他自己内心深处对神的一种不解。就像圣经里面这样，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今天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或者多少服侍主的人，不但是问别人，也问自己：我这样的追求，我这样的按照人给我的教导，我什么都做了。你要我读圣经，我也读了；甚至你要我进食，我也进食了；你要我祷告，我也祷告了；你要我参加聚会，我也参加聚会了。为什么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主啊，你都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努力所做的这一切呢？我不要这样的一种的呐喊，那样的一种的呐喊，在我们多少神的儿女的心中曾经兴起过。 而过了段时间以后，连这种呐喊都不会呐喊了。为什么呢？哦，原来在外面跑到一群人当中，人家说我们是这个天天寻求神的人，我们是乐意明白神的道的人，我们是不离弃神的典章的人，我们就以这样的一种外面我们所做的，别人以外貌来看我们，对我们有一点夸赞，说我们爱主，说我们敬虔，以此就为满足了。结果怎么样呢？心里面那种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面对自己生活的能力，面对自己暗中所行的那一种的无奈，以至于怎么样，慢慢就麻痹了，以至于连像先知这边所讲的，为什么你不看见？为什么你不理会？连这样最真实的内心的呼喊也慢慢的没有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至少神的百姓雅各家怎么样呢？这个我的百姓跟雅各家，他们还有个可取的。什么有可取的？他们一直在行外面别人所教导他所做的一套宗教的仪文，一套宗教上面的要求，而他们内心深处什么？他们内心深处还有一种呐喊，那种呐喊就是：神，你为什么不看见？神，你为什么不理会我们呢？当我读58章的时候，我在想，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内心深处，包括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在内心深处有这样的一种呐喊。其实真的，我心里面有一点真实跟大家交通。我很年轻的时候，20岁出头，我们的长辈就要我开始有一些些的分享，有一些些的教导。你知道，地方教会站讲台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但是我20几岁就开始站永和的讲台。刚刚开始，我去寻求一些对的道理，我也看很多的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不太看书的原因，我比较少跟人家讲这方面。我刚开始也是为什么要看书呢？因为觉得我自己不够怎么样呢？我就希望能够看一些书，能够看懂一些书，把看懂书里面我认为这是一件好的对的怎么样呢，我可以跟人家讲。但是久而久之，我突然发现说，我认为那些好的，我认为那些对的，我也知道了，但是为什么在对付我自己的老我，对付我自己生命里面的败坏没有功效呢？我以后慢慢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我把我认为好的，我把我认为对的，但是呢，在我生命里面都没有办法发生作用的，我这些去跟别人讲有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对的好的不可以跟人家讲，跟人家讲是一件错的事，不是，你们不要误会。我要跟大家讲的也是，因为我很真实的面对我生命自己生命里面那种呐喊。为什么我知道了这是对？为什么我知道这是好？为什么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然而什么呢？然而却在我要面对我自己老我肉体血气等等生命里面败坏的时候，却没有发生作用的，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损失。以后慢慢我才发现说，不是那些人家写的书里面好的东西不对，不是人家书里面写的那些对的东西不好，而是什么呢？而是我里面真的要不要这些美好的事情是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果效的。等到我开始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还有谁写的书比圣经写的更完全的，还有谁写的好东西超出了圣经，神自己启示人，把过往历史里面人讲的话，魔鬼讲的话，听神心意人讲的话，或者神自己所讲的话，另外还有什么呢？一件件发生的事，回应神呼召的人的事迹，这个抵挡神呼召的人的事迹，或者凭着己意所行的那些古时候人的事迹，都记在圣经里面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我慢慢就发现， 还有哪一本书比圣经写了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全备呢？从那时候开始，我调转了一个方向。我调转了方向什么呢？我就不太开始教人家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因为这是好的，这是对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教人家的，我都没办法教我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对付在对付肉体的方面啊，在对付我生命里面软弱部分方面有用。那我用这些东西教导别人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慢慢开始有一种的觉悟。我有一个觉悟就是什么呢？其实耶稣知道我的软弱，耶稣也知道我有心要寻求他，但是呢路走错了。为什么呢？我们只在追求一种方法，我们只在追求一种做法，其实不是。耶稣是要我们无依无靠的坦坦诚诚的来到主的面前，来让耶稣基督来真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粮。举例来讲，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不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不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以为他按照当时的教导做了禁食祷告就会对他有用。我问问今天多少禁食祷告的人，而你心里面不为你不为我们那个只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这样的一种存心真实的悔改愿意离弃，你就是禁食祷告有用吗？在这边讲，神说我为什么不听呢？就是你们在禁食祷告的日子仍然不离弃求你们自己的利益，我怎么可能听你们在禁食祷告里面所向我祷告的呢？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一方面仍然要保留我们自己所喜欢的那一个神不喜悦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希望怎么呢？我们希望借着人教我们的一套宗教上面所做的东西来平衡我们的良心，我们希望两样东西都能够得，有可能吗？所以到慢慢慢慢我就发现说，在我自己生命里面慢慢开始走条什么路呢？开始走条路不是先去做了人所教我的宗教上面应该做什么，我乃是先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悔改，来依靠我的主，然后怎么样呢？再进食刻苦的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能够满足我肉体里面等等做任何事情的存心。哎，我慢慢发现开始不一样了，开始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这个不一样就变成说，因为我真心的要一股力量是来从神那边来，是让我生命里面这一些的软弱过犯罪恶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被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吞灭。因为我这个心在神面前是真的，悔改是真的，以至于怎么样呢？神悦纳了，我的主他鉴察了以后怎么样呢？他慢慢慢慢的按照我今天生命光景内心深处真实向他所生的信心，他就把什么呢？他就把生命慢慢一点一点的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去面对我自己老我肉体血气甚至过犯罪恶里面等等的无奈。但是我要讲的，今天有多少人一方面又在贪恋他心中要满足肉体老我的这一方面的动机跟存心，一方面怎么样呢？又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在弟兄姊妹面前我怎么办呢？一方面又怎么样？又在那边借着很多宗教的活动仪文参加聚会等等，希望能够怎么样的时候，到最后发现我们心里面呐喊，就神，你为什么没有看见我在外面这样的刻苦？神啊，你为什么不理会我在在遵循这些人所吩咐我要做的这个宗教的努力上面，我一切所付上的代价，你为什么不看见？以后慢慢慢慢，真的也开始跟人家分享。我说我与其追求，我与其追求。我去了解一些东西，了解到绝对的对，绝对的好，去跟人家分享，还不如我自己知道了这是好的，这是对的，我在神的面前有一条路，怎么样呢？到有一天可以跟他分享，怎么样真正能够得着这个好，能够得着这个对，在神的面前。 最后到现在才会慢慢慢慢的跟人家怎么分享呢？一个人在追求好跟对教人家之前，还不如先教人悔改，真正实施的开始要做。一般人不太了解，我讲，我跟人讲，我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的看重我讲的有多对，我讲的有多好，我讲的有多属灵。我现在看到的乃是把我真实经历里面的东西跟弟兄姊妹分享，让弟兄姊妹也开始真实的要悔改，真实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说调准，就是后面这个五十八章里面讲到什么，我们要调准我们的步伐，调准我们的步伐，就是转向我们的神。转向我们的神，转向我们的神里面，神借着先知说的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今天我不看见，今天我不理会，但是等到有一天，你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调转，你开始回头，你开始悔改的是什么样的，我一定会垂听你自己的祷告。那是第九节，那是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么到底是那时什么样的时候呢？什么样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一方面在做一些人说的对的好的一些该行的事情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应该要把我们心里面那些不好的神不喜悦的东西真真实实的要放下，哪怕别人不知道你也放下。举例来讲，一个人在教堂的里面非常的热心，这件事情好不好？好。但是他在教堂里面非常热心，其实他心里面那一个真正的热心什么，要让人家知道我在这群人当中我是有价值的，我在这群人当中我是在核心的里面，我怎么样呢？我是敬虔的，我是爱主。假如他的存心只是满足他自己老我里面的这一方面的东西的话，那你说这件事情他的热心的意义在哪里？我的意思在说，当有一天我们去讲一个人在教堂里面热心，不对，不，怎么不对？热心有什么不对呢？但反过来讲，当我们有一天跟一个在教堂里面很热心，而能够跟他分享说，弟兄姊妹，你这么热心的真正里面的动机是满足自己，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让大家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真正得益处？这样的分享交通要不要？我在商场上做生意的时候，我知道我只要赚到人家的钱，你喜欢听什么话我通通讲给你听。但是等到我服侍主以后，为了讨人的喜欢去讲人喜欢听的话是吗？今天五十八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大声，要扬起声来，不要止息。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人家做的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交通在神眼中看为更宝贝的，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动机存心，跟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还没有对付，我们还没有悔改，我们还没有愿意调转我们的步伐呢。以色列人的软弱在哪里呢？以色列人在软弱，神的百姓的软弱，一直到今天，我相信我这样的交通没有任何一点点批评的灵在里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属于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民族是不是这样。这个为什么这个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一提到犹太人是一种比较负面的东西呢？所谓的提到犹太人的意思，就犹太人就是小气，犹太人就是精明，犹太人就是你要跟他做生意你千万要提防。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吃人不吐骨头，是不是？我哥哥吃过这样的亏，我没有想到他跟犹太人做生意。感触很深。那么好，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一方面非常的看重圣殿，看重祭司，看重律法，看重等等这些东西，他一方面怎么样呢？他一方面抓他的利益抓得非常的紧，一方面他怎么样呢？一方面他 苦待那些为他做工的人。比如说两个老板，一个是犹太老板，一个是其他民族的老板，就是说假如说这两个老板都是给你这个比如说举来讲，一天给你$100，或者一天给你200块钱美金，或者一天给你这个300块钱台币，或者一天给你300块钱，同样的等值的工价的话，你想那个犹太老板跟那个不是犹太人老板对待工人的态度就不一样啊。今天我们私下会听到这样的话，听到什么样的话呢？听到话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跟基督徒老板做事了。为什么呢？这个其实你还是跟外邦人去做事比较好。为什么？我说怎么可能呢？他你不知道，这个基督徒老板啊，他给了你薪水，要求你他给你薪水的那一部分。这个基督徒老板怎么样？他还要要求你，你自己爱神的部分做给他是免费的。我讲这个话负责。今天有多少的人是老板也好，是员工也好，今天还有很多老板怎么说呢？我宁愿用不信主的这个人来做工，我也不能用基督徒来做工。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他那一份我给他的薪水，他认为是应该的，但是他还要要求怎么？他要求我这个老板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要对神的爱给他额外的一点点的 favor， 给他额外的一点点的好处。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的新耶稣人当中，不管是做老板，不管是做伙计，我们有没有一个东西，我们想多得一点点的利益，以至于让我们所有在明处给人家看得见的，我们很认真付很多代价做的宗教的疑问，通通归于没有价值。这是一个为自己的利益，没有一点点放松。我在美国生活了4年半，我就发现在美国住久的人，只要是权力，连一点点都不愿意放弃。而到最后有一天你发现，真正要服侍神，我们就是愿意放下权力。所谓的权力，就是对我有利益的。假如这一点不肯放下，我们怎么可能去服侍人？怎么去爱神所爱的人？好，今天我也看到一些人怎么样，他有心要服侍神爱神，但他自己要站在一个立场上，我什么都不损失，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可以帮助人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可以去那个，意思就是说一点点风险都不愿意冒。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冒一个什么风险你知道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要冒一个风险，是万一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被罪恶引诱，他有可能像当年的天使长堕落一样。今天求主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走一条道路，是我们的利益一点都不能损失，我们的风险一点都不能够挑担，对不对？在这样一个前提的之下，我们才能够做什么？然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就发现奇怪，为什么我们外面做了一大套我自己都认为对的，我自己都认为好的，别人也认为对的，别人认为好的，那一些宗教的疑问，最高的境界就是进食吧，刻苦己心吧，其实宗教就有这个嘛，对不对？刻苦己心嘛，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啊？苦行僧也好，任何的宗教里面有什么修道士也好，都什么都叫刻苦己心嘛，有没有？减少自己的什么欲望嘛，等等嘛。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若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有一点点什么样的，我们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东西，我们不肯放下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有用吗？神会看见吗？神会理会吗？这是一方面，关于我们的利益。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是对 第二方面什么？他说：“你看，你们看到穷人，你们你们不松开人颈上的这个绳索，对不对？你们欺压人，让人不得自由，而且怎么样呢？你们也不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来，见吃生的给他衣服遮起，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湮灭吗？不掩藏吗？”今天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今天我要讲两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神在这个地方没有要求我们到处去找穷人分饼给他吃。今天神没有在这边没有讲的是要我们到处去找那些流浪的人，把他接到我们家里来。今天在这边说，我们若是遇见了流浪的人，我们若是遇见饥饿的人，我们为什么堵住我们的怜悯心？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这个地方，就证明我们里面对于饥饿的人，对于穷人，对于许许多多吃剩的人，我们是视而不见。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没有好处。我再讲一个我内心深处最大的痛苦给你们听啊！我在泰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很爱主的人，乐意来帮忙啊，乐意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是不是啊？啊，是差会的负责同工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是不是啊？哎呀，我都还感动哇！他们千里迢迢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来做一些爱心的工作。等到一天到了美国，发现他们就是近在门口的善事他们都不做。我突然懂了一件事情，什么懂的事情呢？他们本是要远远的去做些好事，然后怎么样呢？没有几天他们就走了。当地有许多需要的人也找不到他们，他们多安全。一方面他们用点的，就刹那之间爱心的行为，可以换取他们一个比较长久的有爱心的名誉。但是假如说他们就在家门口做了这件事情，怎么样了？以后完了，以后所有的这些需要人统统跑到他家门口来了，他怎么去面对啊？啊，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说，有关于像这些人的爱心，要透过我去帮助穷人了，我还要做吗？我还是用我自己有能力，看见有困难、贫穷的我帮助就可以了，还需要去找这些资源，然后让那些人可以沽名钓誉吗？人家说，弟兄，你这样的想法也太偏激了。不不不，我真的不想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到以后怎么样呢？到以后别人有奉献要我代替他们来执行的，我通通都拒绝。今天我有很多的事，人家看起来觉得很稀奇的，这个看起来也看不惯，觉得弟兄你太不近人情。但当我把内心深处这样的一种我自己神给我看见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假如你还要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关系，因为本来是嘛，这个真正要跟随主走主道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够看见，你能够想到，为什么今天那么虔诚，那么前进，那么好像看起来真的要天天寻求神，要明白他的道，然后怎么样呢？也不离弃他的典章，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所做的一切，神不看见，神也不理会的原因了吗？而神在那边对这个对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说的，要跟弟兄，要跟我的百姓大声的喊叫，喊叫什么呢？喊叫说，假如我们能够真正的寻求神，我们就要看神的荣耀，没人见过，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了世界上来以后，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怎么行，我们真的就跟着行。我们刚开始有这样心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第一个感觉就是做不到。OK， 第一个感觉做不到，因为什么？因为我这条路走过来嘛。第一个感觉是做不到，怎么样呢？不要装， 真心的悔改，主啊，我真的做不到，但是这是你的心意，你不加给我力量，我怎么行呢？主，你鉴察我，我真的乐意愿意如此行。你慢慢开始，我们慢慢开始，拿我来讲，我慢慢开始就走上了一个渐渐能够更多一点行神他能够行，神他乐意我们行的。假如一开始那一点我们是真心的，而开始行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又怕别人知道我们做不到，开始在外面追求做了更正确的宗教的活动，你这一条路走下去就走到最后像以色列百姓雅各家完全一样。这就是以色列人雅各家神的百姓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需要神让先知大声的喊叫，不需要不要止停息的这样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做不到，他们做不到又怕别人知道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做一些寻求一些讲一些人认为对的事，结果怎么样呢？对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生命的光景一点帮助都没有。我慢慢的开始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这个没有这个公义在我们前面行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没有神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呢？意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怎么样，顶多人替你背书，上帝不替你背书啊，今天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满足了某一些在上执政掌权的，我讲的不是社会，我讲的是在所谓的教堂的里面啊，他替你背书，这个人真爱主啊，这个人真好啊，但是神的荣光有做你的后盾吗？还有一个最真实的，当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这样一个调转头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里面第九节说，那是你的祷告耶和华必应你。那么好，今天我们讲，今天我们为自己的祷告有应允吗？我们在人面前表明我们在人面前表明我们的心志，到最后神为我们成就吗？我们在人面前讲了很多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立志，但是有多少我们是在神面前真正立的志、真正的悔改呢？圣经里面是这么真实的。圣经里面要跟我们讲什么呢？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假如我们如此行，以心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耶和华要使我们，耶和华必时常引导我们，在干旱之地使我们的心满意足。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呢？让我们成为一个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今天人迷路了，你跟他讲了一大堆好听的话，结果他还在迷路的路途的里面。今天我们怎么样可能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呢？假如我们的破口没有被我们的神、被我们的主来补过，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神来救赎我们，成为补我们破口的，我们又怎么能够去成为一个补别人破口的人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我们一切的宗教仪文、好事、对的，说也说了，做也做了，到最后对我们生命没有益处的时候，有什么人真真实实的向你大声的喊？弟兄姊妹，我们的路走错了。今天多少人每个礼拜坚持一定要做这个做礼拜？但是真正守安息日，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步伐，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今天我们一想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以我们手中所操作的为喜乐呢，还是以安息日到神的面前真正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为喜乐呢？今天有多少的人 一个礼拜在社会上好像受了很多的气，做人家的部下也好，做人家的老板，今天做老板受员工的气，做员工受老板的气，今天好像今天这个社会好像不管是做老板这个做伙计，通通都好像骑虎难下。为什么呢？做老板的不能不做老板，做伙计的不能不做伙计，大家都是骑虎难下，只是不晓得谁是老虎谁是骑老虎的人而已，只是这样而已了嘛。哎呀，礼拜天可以到礼拜堂来做一番事情。你看，假如我礼拜天我能够安安静静的先在神的面前得安息，以这样的一种思想为甘美的人，这就叫调转步伐了嘛。哎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看在安息的怎么样呢？不办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今天我们礼拜天上教堂的时候啊，我们存了多少的像这样的事，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我再说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雅各家有这样的光景。今天新约时代，我们这群说是基督徒，说是信耶稣的人，说是要天天亲近寻求神的人，天天要明白神的道的人，今天我们的光景跟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雅各家的差别在哪里？神有恩典，巴不得借着神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像当年他的百姓所说的话，今天也像我们说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请低头祷告。